在想说要怎么跟大家讲这种这个 indescribable gift 无法形容的一个好的礼物。我想不出很好的例子，但是很奇妙。那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球赛，我就突然想到怎么样跟大家讲所谓的 indescribable gift。所以那个最后那个剩下十秒钟九秒钟，对不对？这个 U of Michigan 他把这个这么一个处理的球没有处理好，就等于把已经快到手的胜利拱手给让给 Michigan State。那个就是一个 indescribable gift， 因为我看到所有的 media 所有的新闻都说 unbelievable 啊，所以就是 indescribable 的 gift。那这样子去理解，你大概就可以想到，那你如果现在去问Michigan State 的那些 football 的 player 的话，球员，他们会说什么呢？他们说谢谢，对不对？因为他们大概也没有一个人想到说啊，这个球赛居然会是这样子的结束的。所以当你就这样去想的话，你就说，如果有人给了你一个这么好的，真正拱手白白给你的礼物，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要谢谢，而且你要怎么样？你要说你就把它收下来。所以我看到那个记者访问那个Michigan State 的那个 head coach 的时候也很有意思。那 head coach 第一个反应当然是说他觉得他自己也很不可思议，但是他接下来说 You gotta believe it， 就是说那你就是 believe， 你就是去相信他，因为你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觉得虽然这个比喻有一点不太恰当，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礼物，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他道成肉身，他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他是他早就在创世之前计划，是他已经计划好了，是他愿意给我们的。我不太相信有 Michigan 是愿意把这个样的事情给 Michigan State 啊。不过你就想到就是这样去理解这个所谓的，你的第一个反应，如果有人给了你这么好的礼物，你就是相信他，接受他，然后说 Thank you， 说谢谢。然后第二个反应就是侍奉啊，因为你看这个28章28节，他说：“你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你就当感恩。然后感恩以后，你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个侍奉原文的意思的话有那个，你可以翻成 either 是就是翻译成 serve， 就是真的是我们在侍奉，或者是 worship 都可以。有些英文的版本就是把它直接翻成 worship， 所以。”所以你要去侍奉神，你得到了这样子一个这么好的救恩的时候，你不但说了谢谢，而且你接下来你要去回应他，你要做些事，你要去侍奉神。而且这个侍奉呢有两个点啊，一个就是说你要照神所喜悦的去侍奉，而不是凭你自己的血气或是凭你自己所喜悦的去侍奉。而第二个就是说，在侍奉的过程中，你要保持一个敬虔虔诚跟敬畏的心。所以作者就是在这边提醒这一群犹太人说，感恩不是挂在嘴上说说就算了，你要有实际的行动。你既然领受这么大的恩典，你怎么可以说偷懒闲懒懒散不去回报这个恩典？那你最好的报恩行动就是去侍奉神。那他强调说，你侍奉神的动机应该是很纯粹的，出于你就是因为你感谢神给你这样恩典，所以你纯粹出自于感恩，不是说一个被动的，也更不是说好像很不甘心乐意的说啊，好吧，我既然是基督徒了，我既然已经领受了这么大的一个好处，那我就好像很不甘心乐意说，那我好像得做点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有点随随便便的这种态度。他说不是，你而且你甚至于不是抱着一种讨价还价的一种心态，不是说跟神讲说，哦，你跟神讲说。我做一个什么，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好像说，好像你做的你在侍奉的时候，你如果有这样的态度，那也不是讨神所喜悦的。你更不是一种去寻求自我表现，然后自我良好的一种态度去侍奉。这个也很重要，提醒每个弟兄姐妹说，我们现在在服事的时候，真的不是说只是去追寻说这样子的服事让我自己感觉很良好，然后好像我觉得说，哎，这个，所以我去做，不是这样的，而且更不是说好像要去表现什么事情，不是去出于自我表现的这种态度。好，所以说你就看到说，在一切的侍奉跟敬拜中的话， 因为我刚刚讲那个字可以翻成侍奉，也可以翻成敬拜。你在侍奉跟敬拜中，你要学习去讨神的喜悦，不是去讨人的喜悦。我们好像就也可以很大概这个经，我不知道有没有让你可以想到联想到，我们常常都讲说我们要用敬拜是要用什么？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所以这边也很像，就是说我们要有虔诚跟敬畏的心去敬拜神。好，所以很简单，就把它做个总结，就是说作者其实就是在这里给这群犹太人一个很严肃的警告，说你们侍奉的过程，在侍奉在敬拜的过程里，不可以有随随便便，也不可以有马马虎虎的一个心态。那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说作者一直在强调新约超越旧约这个观念。我刚刚讲是一个新约是更美之约哈，可是这个十二章的结尾，最后的结尾，在这么一个这么大的警告的结尾，他却作者给了一个出自于旧约的提醒。我们来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提醒啊？他说，《生命记》的4:23-24，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们一起起立一下，我们不要快打瞌睡，我们可以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一段这一段经节，来提醒我们《生命记》4:23-24，请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所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好，请坐。那先请坐。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的是说耶和华是烈火，那也就是29节说的，作者又把旧约的这个提醒拿出来，把旧约的一个提醒，他说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这个很简，这个就是作者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你虽然说身已经，我们已经处在新约的恩典时代，可是这个慈爱怜悯又赦罪的神还依然是一个圣洁又公义，而且仍然是威严的定罪的跟审判的神。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提醒，从旧约来的经文提醒他们说，你们在侍奉的时候，你们在活每日的生活的时候，度过每天的日子的时候，你们要提醒自己说，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是加拉太书6:7那边所说的，对不对？他说加拉太书6:7说，不要，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提醒。这边讲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火有什么样的特性？火有什么样的特性？火有毁灭的功能，对不对？可是火一方面也做炼净的工作，所以作者就在这边有一个语重心长的提醒，他提醒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要牢牢记住，说我们要学习去存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主，我们常说我们要守节心清的去服侍主，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啊，是公义的，不可轻慢的。而且希伯来书那边也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那我把这个彼得后书3:10-12的经文也在这边列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说比较一下希伯来书12:28-29，比较一下跟彼得后书的3:10-12，我们来看看怎么去有很类似的一个观念。好，我们也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席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你看到这边也是一样提到，既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一切都要销毁，一切都要烧化烧毁消化，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每天的生活，我们不但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而且我们要该当如怎样圣洁，怎样去敬虔，去度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所以这个就是把眼光，说 跟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显然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既然这个物质世界不过就是一个过往云烟，那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人生观，人生一个优先的次序，那个 priority 都应该要被改变。我们要将眼光去放在永恒的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度里，而不是放在一个短暂的啊，最后要将通通都毁灭的一个世界里。那就我就把这个今天这个25到29节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因为正因为我们的眼光要专注在永恒的那个国度上面的话，我们就应该要活出一个圣洁更敬虔的生活。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我们存心诚实去敬畏主，而且说你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给神看，这是圣经里面的经文，对不对？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给神看，而不是做给人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忠心的侍奉、忠心的敬拜、虔诚的敬拜，必要从耶稣基督那边会得到永恒的基业，是我们永远的赏赐。这个就是一个25到29节希伯来书12章对当时的信徒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戒，告诉他们要怎么做。既然你已经领受到了一个福音，那我们就来接下来来思想一下说这一段的经文带给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怎么样的一个信息，这段经文的亮光又在哪里呢？这第一个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而且去我希望大家如果说我讲得到，如果说你都不记得的话，至少你记得接下来的三点。第一个点就是说天地都要怎么样废去，天地都要废去，因为这段经文说主再来的时候天地都要被震动，所有受造之物都要被除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总是挂在嘴边说我们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我们是寄居的客旅，这个世界终将毁灭啊！可是我们多少人真的是这样子想，真的是过一个像客旅的生活？你回去仔细看看你自己的家哈，我包含我自己，我们回去看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真的像客旅的，像一个寄居的家吗？还是你好像要在那边预备住上个100年、120年的一个家？那我们所拥有的、所累积的那些东西，你去看看你所累积的东西，所拥有的，是像客旅的人，是像寄居的人呢？还是说好像要准备长久定居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很多人的家都有所谓的，我相信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但是很多人的家都有所谓的传家之宝。我自己的话，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讲说，不管怎么样啊，不管你搬到哪里，然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里有两本书，你一定要留下来的。然后那是哪两本书？那是我的公公、外公，我外公就是我妈妈的父亲，我的外公他手所写的书法，哦，他自己写的，他书法真的是写得很好，然后。说是传家宝，我这次前几个礼拜吧，我妈妈居然打电话问我说：“哎，郑杰，你知不知道那两本书跑哪里去？”我说：“哦，我就大概跟他讲，我说我大概记得你收在哪里。”哈，他就找，哎，找到了，拿出来一看，很多页都很多那个，因为那个是大概已经是60、70年前的事情写的，那个书啊，就是说那个临摹不是临摹，他是自己写的，但是那个纸张都已经破损，而且很多发霉了。我想说，这个传家宝都已经落到这样的地步了。不过还是很，我跟他讲说，你要把它存好，我明年回去的时候，我得把它 digitize 一下，把它照相，把它存留起来，因为要不然再过几年，因为我们台湾很潮湿嘛，大家知道，就是很容易东西就坏掉发霉了。但这些宝贝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怎么样，但这些传家宝又能够传到几代呢？将来有一日，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连天都要轰然一声的消失。我们刚刚看到彼得后书那个很 很贴切的，我觉得新译本翻译真的很好，因为我看和合本的时候，我看不太懂什么叫做必有大响声，天必有大响声废去。后来我看到新译本，他说轰然一声就消失，我就觉得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虽然能够理解，其实我很难想象怎么样子说是天可以轰然一声消失。不过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将来有一日这些都要消失的，所以你家里面的东西，你所累积下来的拥有，到底能够存到多久？我想起我当初从那个 Washington D.C. 我在那边念书的嘛，我来美国十九年前来美国，不对，十九年前来美国，对，我在 D.C. 那边念书的时候，后来湘华就也来了美国，我先来美国，来了两年以后他就来了，然后他说他也要来念书，我说好。那你我就给他一个，我就给他几个学校，说你就申请这些，因为我希望我能够留在东岸，我就可以不用搬到。我那时候觉得密西根很冷，我都不太想要搬到好像比较北的地方。虽然我跟他讲说，这个表上面的学校你都可以申请，也包含了 Michigan State 啦，那就是我的最远最远的界限，最西最北的界限。那就这么这样，结果他就偏偏就申请到 Michigan State。那我说好，那我们就搬家，那我们就从 DC 就搬到 Michigan。我想到1998年的夏天，我们所有的家当跟行李，记不记得？就不过就是一点点，就塞进一台车子，我们就是开着一台，而且还是两人座的车子。那我们就开着那台小小的两人座的 Ford Escape， 我们就来了。那我跟湘华很简单哦，他坐在我旁边，然后行李塞了半天，他的脚连伸都伸不直，因为什么？下面还有东西，他还踩在那个我们的一些那 escort not escape Ford escort 对两人座，所以他连脚都伸不直，因为脚下也放了行李，放了东西。那我们就搬到 East Lansing， 就开始一个新的生活。2009年的夏天，所以是11年后过去了，对不对？我98年到了East Lansing， 09年11年后，我们从 Lansing 再搬到 Troy 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家当跟行李哈，不要说一辆九人座的车都放不下，你租一台那个 U-Haul 的那种大型的货车也放不下。那最后是花钱要请搬家公司用一台那种超大型的载货卡车才够放。所以我自己要好好去省察，说我的生活像不像一个寄居的生活，那我的家又像不像一个客旅的家，我的心是惦记这个世界多一点，还是思念在天上的那个永远的家乡要多一点。我在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属灵伟人的事情事迹，有一个是关于杨绍堂牧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杨绍堂牧师。杨绍堂牧师曾经被有一个作者称为说他是中国近代教会的三个巨人之一啊。那其他的两个巨人你大家都很熟，一个是宋尚杰，然后一个是宋尚杰博士，一个是尼柝森啊。当然也有人还会提到另外的人，不过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杨绍堂牧师1900年出生的，他在一篇讲道中，他提醒基督徒平常的生活，就是提醒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平常的生活就要表现出是一个寄居的客旅的态度。他就举自己的例子，很有意思，他举自己的例子说，他经常对他的妻子提醒他说，我们要常常检点我们的行李，检点这两个字那用的蛮有意思，那时候的人可能用的比较文言一点，说我们要检点我们自己的行李。他是山西人，他在山西出生，杨绍堂牧师。他说他从山西，因为那时候都是动乱嘛，你知道，他经历过很多，那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不但是有对日抗战，然后有这个国共两方面这些内战很多，所以他从山西然后搬到北京的时候呢，他带了几件，他带了九件行李。他从北京再搬到天津，你猜猜看他带了几件行李？也是九件行李。然后他从北方这个北京天津地方，他又最后搬到上海去，你猜他带几件行李？也还是九件行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就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哦，就提醒说我们，但我今天这样讲不是说今天回去大家就砸锅卖铁，然后点尽当光，你把东西都卖了，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勉励大家，也包含我自己，说我们要常常去省察我们的生活，要多花时间 去、还要多花功夫去追求属灵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追求永恒有永恒价值的事情，真的是、真的是我们要常常去提醒的，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就像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他所勉励我们的。我们也一起起立，我们来念这段新译本，我把它打成新译本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来念，请。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心石，也有贼挖洞来偷。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石，也没有贼挖洞来偷。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好，弟兄们请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要，我们都常讲说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在天上。这就是这一段的经文的出处啊。这个就是说你的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提醒。好，那第二个我希望大家回去能够 记住的、哦、这就像我刚刚讲的，你都如果不记得什么事情都没关系，你要记得两件事情，一个是天地都要废去，然后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要专注在天上的事情。第二个就是说耶稣国度是要永存的。我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他说虽然天地都要废去，可是有一件事情却要永远长存，就是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人，你如果就是没有，如果没有这样的提醒，你就觉得说、那很悲观啊，因为这个天地通通都要过去，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对不对？那但是身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就是不是这么悲观的，其实我们是很乐观的，因为我们已经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是不能毁坏而且是恒久不变的一个国度。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我相信这个第一章的三到四节应该是很熟悉的经文的，我就把它念出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新译本的话，把那个活泼的盼望翻成是永活的盼望。那英文的版本比较多的都是讲说叫做 a living hope， 所以是一个 hope， 而且是一个有活泼然后有永活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在座我相信应该都是基督徒，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带着有耶稣宝血的一个印记的。我们是蒙神的拣选，然后已经出黑暗入光明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已经进入那个永生，然后很活泼，永生活泼的盼望之中。这个 living hope 不单单只是指将来的事情，这真的不是只是指将来的事情。我们的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永生是从我们悔改信主的那一刹那，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自己，我许正杰，我的永生是从2003年三月二十九日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决志信主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永生就开始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你的永生呢，也是从你决志信主的那一天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这是一个永活活泼的盼望，不是只是指将来的事情。你已经得到那个救恩，那永远留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了。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很美好。我自己在准备讲的时候，就自己在反省自己的信主过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无比的事情。因为我的永生已经开始了。我再跟大家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是关于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的故事。我不知道大陆是不是翻成丘吉尔，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 ，Winston Churchill， 对不对？这个名字很熟悉。这个他是谁？他是二十世纪世界一个很文明的英国首相，英国政治家，而且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我都不晓得，我晓得，只是我忘了。他担任过英国首相两次，那个时候都是，就是带领他们度过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各样的危机。 他自己还是1953年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我都不晓得。其实我这次准备的时候，我才去找资料，才发现说，哎，真的，我都不晓得说 Churchill 这么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政治家，他还居然文学奖诺贝尔奖的得主啊！1953年啊，你自己去看。他在死之前啊，他自己就已经设计安排好他自己的追思礼拜，他整个流程他就安排好。也包含哦，包含要唱什么诗，唱的圣诗，然后当然他的追思礼拜的地方，他也都早就都选好了。他在那个英国那个圣保罗大教堂。好，你就这样子去想了，这样追思礼拜的那一天，一切的敬拜程序都照着一切程序都照他的计划去进行。然后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牧师就祝祷。牧师祝祷以后，那个圣保罗教堂的角落就有一个喇叭的声音，就喇叭手他就吹出来一个熄灯号的那个号角声，熄灯号。那这很显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熄灯号。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最期待的每天就是听到那个熄灯号。为什么？因为熄灯号，我应该把那个 YouTube 放给大家看。不过那个号角一吹出来，就表示你今天可以睡觉了。你可以，因为熄灯嘛，就是把灯都关了。因为那时候你知道，我们处于在军营里面，晚上都要灯关了，免得被敌方侦测到你的军营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要关灯的，一点亮光都不能有的。其实你用手电筒看也是可以的，但是那个我最期待就是听到那个，因为你就可以真的是所谓习了一天的劳苦，那真的当兵的时候真的蛮累。那所以丘吉尔就说，他就安排好，他说他就这个牧师他的祷告，这个祝祷后，他就喇叭手就吹起熄灯号。很显然，丘吉尔就告诉大家，即便是像他这样的一代伟人，也一定要走入，也将要走入历史，一定必将走入历史，必将朽坏，在他世上的生命一定会结束。那他，然后好，接下来呢，就这个熄灯号吹完了，其他剩下的一些流程也都结束以后，大家都已经起来了，准备要离开教堂了。可是从教堂的另外一个角落，又有一个喇叭手就吹出什么起床号，起床号的号角声。我在场的人的反应都笑了嘛，因为我相信他们很容易一下就可以理解丘吉尔的意思。丘吉尔一向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他就用他的自己的追思礼拜，用追思礼拜跟世人传福音，你看多厉害！他在追思礼拜还可以传福音，他就说，他跟大家讲，信耶稣的人，你已经得到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基业，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结局就不再是熄灯号，而是起床号了。因为主耶稣自己就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还要再来，所以所有信他的人都要复活，与他一同作王到永远。哇，我觉得丘吉尔很有意思，他一个人能够在死了以后还可以借着追思礼拜跟传，而且他都已经设计好了，就跟世人在这样子传福音。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所谓的 living hope。我们真的是从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看到，我们就可以真的是给我们自己很好的提醒。我们现在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结局已经不再是熄灯号了，而且乃是起床号了。可是我们每天的生活，能不能像，是不是真的像一群身上带着耶稣宝血的那个印记的人啊？所以最后的一点，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的啊！我们的生活行为中，就是要格外的谨慎，不要真的不可以随随便便，不可以给魔鬼留撒旦留地步。好像使徒彼得所说的，我们要随时存着敬畏的心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彼得前书1:17-19说的，他说我们要时时刻刻，基督徒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希伯来书的经文又再次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仅仅不是我们这样子用虔诚敬畏的心去过每天的生活，不是仅仅的表现在教会里的服事，或是在教会的敬拜中，不是一种，更不是外在的那种虔诚，不是那种很仪式化的所谓的仪式化的虔诚跟敬畏，而且而真的是从内心发出的一种 因为我们对内心发出一种对 神特别来尊敬的一个态度。就举例来说，我们星期天来主日崇拜，我们因为敬畏我们的神，敬畏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就尽量学习，我们不要迟到，对不对？这是一个 很好的提醒，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中去做。那我们也特别来 注意我们来到教会，来到 来朝见主，也注意我们自己的服装穿着，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你要有那个敬畏的心的话，你就会去注重。那你在你因为你存着敬畏神的心，你在网络上，你在 internet 上网的时候，你就特别去注意说，因为这个网络上实在太多污秽的东西，太多神所不喜悦的东西，你就特别去注意，你就避免去看到，根本就不要去看到那些东西。因为你存敬畏的心的话，我们也特别去提醒自己说，不要去接触那种跟异教的迷信或者是偶像崇拜有关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的。因为你敬畏神，你就时时刻刻去留心你自己嘴巴里所说出来的话，对不对？有没有去妄称神的名呢？还是你把感谢赞美常常都把荣耀感谢赞美归给主？还是说你都常常都是把感谢跟荣耀归给自己？所以这个也是 很好的提醒。那因为我们敬畏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去度过每天，度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就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这个就包含我们自己的时间，也包含我们的精神，包含我们的工作，而不是说你把剩下的次好的才献给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今所在的这个物质世界，在将来主再来的日子会有一个超级的震动，是全世界的震动，而且是一个毁灭性的震动。所有的物质都要被烈火融化，钻石不会恒久远，不会永流传，连钻石都会融化。没有什么物质是焚之不毁极之不碎的。所以感谢神，我们却在基督里面得着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的肉体生命会结束，可是我们里面那个属神的生命却是永远不能震动的，是永不朽、永不朽坏、永不衰残的。那你要如何过你的一生呢？你要如何过你每天寄居的日子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段经文，主，让我们再次的去省察自己的生活。主，我们是不是注重在地上的事情过于我们着眼在天上的事情呢？主，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你说我们的财宝在，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到底是积聚地上的财宝，还是积聚天上的财宝呢？主，我们也真的是要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你来引导我们，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立志去做，但是我们一定都是会失败的。主，因为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主，但是我们内心是多么的苦，但是我们有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避难所。主，我们相信你圣灵加给我们的各样的能力，我们能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能够不至于随波而失去那个宝贵的救恩，我们也能够去过一个得胜的日子。主啊，这个过程是得胜的、成圣的过程，真的是一个冗长、漫长。但是我们已经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成圣的过程里，主，我们就谢谢你与我们，让我们与你有份，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所向你求的，就是你自己的圣灵在每天的生活中光照我们，能够让我们活出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主啊，郑杰弟兄给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讲座啊。我们下面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啊，神的路最美善。我请大家一起起立啊。
神的路最美山虽我不明了，为何忧愁失恋常把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念我想进去，故我顺服信靠，我自不从身。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正确，我愿常依靠他，为他指一切。神的路最美善，为我安排好，我愿紧握他手，紧靠他引导。无论黑暗光明藏在我身旁，他是我避难所，我惊慌。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正确，我愿常依靠他，为他指一切。神的路我最爱，为他能引导，我全心投靠他，甜蜜间安好，在寒苦中领导，平安无困扰。我要永远靠住他，至身至宝。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正确，我愿常依靠他，为他指一切。神的，神的路美善，神的路最正确，我常常依靠他，为他指一切。
我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感谢你今天啊，让贞洁弟兄给我们带来了信息。主，我们在这里的本都是些罪人，但主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些心里的人啊，真正得到了也不能震动的国度和不朽坏的业绩。我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把今天的奉献啊献在你面前，求主悦纳啊，就求圣灵啊时刻伴随着我们，不停的赐下智慧，让我们这些北堂的弟兄姐妹啊能够为你为神的使命来做工。我们求神啊把他的恩惠大大的加给我们北堂，让这个啊，让我们这个北堂能够成为一个磐石一般的教会，啊，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意思，而是按照神你的意思。啊，我们不彰显人的能力，我们要彰显神的主权，愿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用神的爱来连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仰望神啊，主再来的日子，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国度会存留到永远，一切荣耀权柄尊贵都归给神。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下面我们来欢迎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啊北堂来的这个新朋友。我的左边好像没有看见啊，都是老熟人。这边右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像也没有啊。那我们就一起起立。